一份文件下达了，没人签名。在共军体系入面，军委文件是最高指令，没人应该亦没人被准许对他视而不见。但他就这样静静地放在那里，没任何将领的名字盖上去。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说，军委高层没有真正能够令下面信服的人，文件下来没人愿意签名，哪个都怕承担责任。军队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人敢作决定。这个是2026年夏天共军的真实状态。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军委指挥系统立立乱，习近平仍然依靠纪律检查系统取代军中协调，军方士气跌到谷底。还有消息说，张友侠已经结案，但什么时候公布，习近平举棋不定。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最新的消息，根据多个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军方纪律检查部门对张友侠、刘振立案件的调查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但相关调查在军中引发将领的不满。换句话说，案件结案了，但官方迟迟没有公布。为什么？消息人士说是习近平举棋不定，因为张友侠和刘振立在军中的影响力太大。一位化名为唐杰忠的消息人士披露了军队现状，他表示张友侠、刘振立在军中有威望。军队各战区的将领认为张友侠、刘振立才是他们信任的军委领导，因为他们带过兵，知道部队怎样运转，亦知道下面官兵想什么。尤其张友侠打过仗，关心部队生活，作风亲民，有人格魅力，而现在的军委高层没有真正能够令下面信服的人。各战区的将领对军委新的指挥安排缺乏信任，半年多来军委指挥系统立立乱，军方士气跌到谷底。另一位已退休的中共军方将领纪先生亦都披露说，以往军方发生大案，军委都会向离休将领打招呼，讲明情况，争取离休老干部的支持。但在张友侠问题上，没人向我们透露一点消息，问亦都问不出什么。张友侠在军中资历深，与战区、军种和装备系统的众多将领有关。中共如果按照过去常规处理军方高层案件的方式，通常会先向军队老干部讲明情况，减少军中反弹。这次军委没有进行相关沟通，讲明习近平已经不再依靠原有的军中协调机制。还有知情人士毕先生透露说，由张友侠、刘振立被调查后，中共直到现在都没有公开军委副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继任人选。他说，军委主席习近平这个时候首先晋升军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继续整肃军队，而不是保齐军委指挥岗位，令很多人不满，亦都为张友侠案的公布再添变数。习近平摇开了所有人，但他亦都没有人可以依靠了。中共到现在没有公布张友侠、刘振立两人是不是被开除党籍、军籍或者移送司法。案件到底是已经结案，只是对外公布的时间问题，定是处于没有进展的胶着状态？中共历来是黑箱操作，但亦无疑更加重了习近平和中共军方的内在矛盾。现在说习近平面对这个残破军队作出的选择，张友侠、刘振立落马后，中央军委由原来的七人缩减到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锡文两人继续公开离职。外界等着看，在中央军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习近平会先补哪个的缺？7月3号答案出来了，他晋升了张曙光和王刚为上将，张曙光接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主任，王刚就接任空军司令员。张曙光接替张锡文出任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按照中共惯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通常是由中央军委委员兼任，所以外界预期张曙光有望进入中央军委。亦就是说，习近平优先保的是军纪负责人，张曙光长期在军队反腐败系统任职。有分析认为，张曙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反腐败机构的负责人，显示了习近平在清洗了多名高级将领后，继续加大军队内部的纪律审查。这个选择令军方非常不满，这个选择传递的信号也是非常清楚。在习近平眼里，现在最重要的事不是令这支军队恢复正常运作和战斗力，而是要军队纪律检查部门继续盯住所有人，控制比作战能力更重要。现在说回那份没有签名的军委文件，军委指挥系统是将游客刘振立落马之后的这半年几已经陷入了混乱。唐杰忠说，半年几来军委指挥系统立立乱，下达一份文件竟然没人签名，军方士气跌入谷底，文件落来没人愿意签字，边个都怕承担责任，军队不是没人，而是没人敢决定。为什么没人愿意签名？因为张游侠刘振立的前居之鉴令所有人都学到了同一个教训，在文件上签了名就是承担了责任，承担了责任就可能成为下一个清洗对象。在习近平已经清洗了军委副主席、联合参谋长多名上将的背景下，没人愿意给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可能引起追责的地方，军队不是没人，而是没人敢作决定。这句话是整件事最令人停下来的一句话。200万人的军队没人敢作决定。我们再用数字讲说话，讲一下这个问题。X 平台博主中国人士观察发出的一张图片显示，按照中共军队序列规定，需要由上将出任的职务总共有26个，而现在只填补了6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国防部长董军、中央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曙光、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贤、空军司令员王刚，还有20个空缺，包括负责军事指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东战区政治委员、南部战区司令、南部战区政治委员、西部战区司令员、西部战区政治委员、北部战区司令、北部战区政治委员、中区政治委员、陆军司令、陆军政治委员、海军司令、海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火箭军司令、火箭军政治委员、武警部队司令员、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其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这3个重要职位，中共高层迟迟没有填补空缺，而是急于将张曙光任命为中央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证实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习近平目前最关心的依然是对军队进行整肃，而非解决军队尽快恢复日常运作。这个不是一支正常运作的军队，这个是一台零件严重缺失的机器，试图继续运转。习近平用了几年时间将这台机器清洗到这个样，他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由他的行动来看，他的答案是继续清洗。纪律检查仍然比指挥优先。张曙光坐入了中央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位置，而那20张空住的凳仍然空住。现在讲一个更深的背景，今日的共军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清洗是习近平造成的，但那个清洗将成为必要的腐败土壤，是几十年积累的。这块腐败的土壤必须由江泽民讲起。 1991年，江泽民选定海政民工团的宋祖英成为他的情妇，然后军委主席如此下属相继到访校。军内民工团成了高级将领情妇聚集地，在大陆颇有名气的民歌歌手汤灿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宗。还有海军前副司令员黄守业包养多名军队民工团女演员。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有句话：中国的女星我都玩厌了，用钱搞定他们。他将自己的女儿20岁的黄花闺女送给了曾经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用美人计换取仕途。海军前司令张定发一路淫乱，一路晋升。2005年底，301医院高干病房死了一名男子，患的是艾滋病。一名女干事被查出感染，她是海军前政治委员秘书的老婆，她交代就是和死去的男子傍上才染上的。只是301医院内，她就和20多个男性发生过关系，院外的男性还不算。当时总后勤部紧急下达3点指示，按急性传染病突发处理。90年代之后，中共军方艾滋病蔓延。据报道，南京、广州、沈阳等大军区医院的高干病房性病艾滋病的病人占了近20%。军内的淫乱猖獗，由徐才厚家庭对话的一个细节亦都提得出。有消息称，徐才厚的女儿徐思宁结婚时曾经问她的妈妈赵黎，爸爸和丈夫哪一个更加亲一点呢？赵黎说，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做丈夫，而父亲就只有一个。那个是一个时代，但他留下的基因并没有随着江泽民的死去而消失。近期还是有红二代公开指责一些军队干部将民工团当作后宫。这个是中共的军纪问题，亦是道德问题，更加是一个组织腐烂到骨子里的体制问题。这支军队在名义上是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是一个所有人都在观望，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清洗者是哪个的军队里面。这样的人现在在哪里？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